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重新开始，刚才有个故障，那么我们重新讲一遍吧，因为刚刚没几条啊。那么今天我们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平时吹牛战士穿帮，中国武器装备的设计师纷纷落马；第二个是空袭没有瓦解伊朗政权，川普赢不了也输不起；第三个是中国证监会收紧红筹股的审批。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彭博社报道，在香港 IPO 市场出现交易热潮之后，中国证监会最近收紧了在海外注册的中国公司赴香港上市的通道。那么虽然没有公布明确的禁令，但是监管层已经不再收所谓的红筹公司提交 IPO 的申请，而是要求这些企业在去香港上市之前调整它的架构，改为在中国境内注册。那么红筹公司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在开曼、在维尔京群岛这些这个离岸啊，我们叫离岸注册地，注册一个公司叫离岸公司，用这个离岸公司去上市，但这家离岸公司的主要资产在中国啊。那么过去几十年呢，这个结构呢，就通常我们叫 VIE 结构。VIE 结构呢，就是中国企业到香港或者是去美国上市的主要的模式，包括中国移动、中国中海油、阿里巴巴都是这种模式上市。那么知情人彭博社报道说，知情人表示，这一政策变化已经引发企业、投行、法律顾问以及海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那么对企业而言，重组为境内注册的公司将会显著的增加时间成本跟合规成本，对投资者而言意味着资本运作的空间被压缩。那么在现有架构下，也就在 VIE 的架构下，红筹公司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资本安排，比如说加权投票结构啊，一旦转为内地注册的公司，那么外资基金的退出路径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同时资本从境内汇出需要遵守更严格的外汇管理规定，并且要等待更长的锁定期。那么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如果全面落地，将会对现有的资本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过去那种资产在中国注册融资在海外的模式将会被重新塑造，那么企业的注册地、管辖权以及资金流动的方式也会逐渐向中国境内集中。所以呢，在当前政策背景之下，产业链安全跟资本控制已经成为优先目标，这就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底层规则正在进入新一轮的重构阶段。啥意思呢？讲白了就是中共要关门打狗啊！你把公司注册在海外不行，你要去海外上市，你资产只要在中国，那你就得把你的公司注册地放在中国，那你注册地放到中国，我就全管了。以前 VIE 的结构核心是什么？两个，第一个，公司的老板想把资金放到海外，第二个，投资机构，特别是基金，那些基金投资机构更容易套现。那你现在这么一搞，这个就很困难了，这个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第二，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通报，解放军3月17号出动了28架次战机对台海实施联合战备警巡，其中21架飞越台海中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西南以及东部空域，形成四面环台的态势。从战机的机型来看，这次行动有歼10战机，有歼16战轰机或者叫歼轰机，还有空警500预警机以及无人机，它是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而不是仅仅是简单的飞一圈。那解放军是2月25号进行过一次类似规模的警巡，大约相隔了20天，这一次是连续动作， 一个是3月15号出动了26架17号出动28架强度在往上提升啊。那解放军战机在台海空域消失了两个星期之后恢复了大规模的行动，出发点很清晰，台湾的赖清德总统3月14号在总统直选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发表演说，赖清德说国民党政府来台湾之后，他们对待台湾人民比殖民台湾殖民统治的日本对台湾还要差。这下中共又跳脚啊，跳脚解放军战机走一波不够再走一波，这第二次啊。这是第二。第三，共同社报道，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表示今年不举办日本电影周，目前也没有日本电影提交。从06年以来，日本电影周每年都在中国举行，那么时间通常安排在北京电影周期间。就算是2012年中日关系当时很恶劣啊，当时是日本政府把钓鱼岛收归国有啊，然后就是中日关系非常的恶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疫情期间日本电影周都没有中断过。那今年北京电影周是4月16号到25号举办，没有日本电影播放啊？为什么？2025年还有五部电影啊，今年没有电影播放，为什么？因为没有日本电影提交，没有日本送电影来参展。那没有电影提交，也说明了日本电影界对中国的态度啊。因为现在知中派在日本已经没有市场，所以日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它也反映了中日关系恶化的程度，之前更多的是两国外交关系的恶化，这政府对政府关系在恶化。那民间呢，民间中国这边对日本虽然不是很热情啊，甚至有点恶劣，但是日本那边热情啊。那现在不是了，现在中国这边不大客气，日本那边也不客气了。所以中日关系就进入了全面对抗阶段。这是第三、第四。共同社报道，中国两艘海警船3月16号凌晨5点半进入了钓鱼岛周边12海里。这是中国公务船今年第三天进入钓鱼岛周边12海里。上一次是2月10号。日本那霸海上保安总部说，中国海警船搭载机关炮，一边广播中国政府的宣传，一边靠近日本的渔船。日本巡逻船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领海。日本那霸海上保安总部说，在钓鱼岛12海里以外还发现了另外两艘中国海警船。截止3月16号，中国公务船连续122天出现在钓鱼岛周边。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3月16号宣布辞职，理由是出于良知，他无法支持美国目前在伊朗进行的战争。肯特在推特上发布了给川普总统的辞职信，信中说，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伊朗战事是迫于以色列及其强大的游说团体的压力而发动的。美国宪法规定，宣战前在国会，总统没有国会授权就动用武力，必须是在存在迫在眉睫的危险。肯德的意思就是川普总统对伊朗动武没有合理的理由。美联社指出，肯特是第一位因伊朗战事辞职的川普政府高级官员，肯特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2025年7月以52票对44票在参议院过关，出任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肯德和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的关系非常密切。 APC 记者卡尔表示，高级官员因为抗议某项政策主动辞职，这在川普执政期间很少见到，说明川普政府的高层也出现了裂痕。这是第五。第六， NBC 报道，古巴政府3月16号宣布新一轮的经济开放政策，允许海外侨民以及居住在美国的古巴裔人士在古巴岛内投资并经营企业。 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长奥利瓦表示，古巴愿意和美国企业保持流畅的商业关系。奥利瓦是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外孙。2025年10月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奥利瓦说，他正在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来振兴古巴疲软的经济，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敌对政策阻碍了古巴发展和美国的经济联系。分析认为，这次开放政策是为未来引入美资铺路。古巴总统卡内尔说，古巴已经开始和川普政府接触。美国总统川普3月16号说，美国很快就会和古巴达成协议，或者采取其他行动，但会先处理伊朗，再处理古巴。川普就像国王一样啊。第七，中央社报道，伊朗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加拿大的油价也创出历史记录，大温哥华地区的油价在加拿大最贵，3月16号达到每公升 2.04 加元，那么比上个星期涨了 0.2 加元，比上个月涨了 0.37 加元，那么每公升 0.24 加元相当于每加仑 7.19 加元，相当贵啊，大概是 5.25 美元。那么油价上涨使得大温哥华地区的居民南下美国边境加油啊。加拿大的平均油价跟美国区别不大，但是大温哥华地区的油价，就是 BC 省的油价，比美国贵，因为 BC 省的燃油税跟碳税高。美国华盛顿州的布雷恩镇紧挨着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布雷恩镇3月16号的油价是每加仑 4.51 美元，比温哥华的油价便宜 0.75 美元，大概是一加元。那么过去一年来美加关系不好，加拿大人不去布雷恩啊，那布雷恩就冷冷清清，但是这几天不一样，布雷恩加油站说，加油站的员工说，很久没看到这么多 BC 省的汽车来这边加油，生意很忙。加拿大的 Uber 司机都说，来美国加油能省一点是一点。这是第加一箱油有什么用啊？这是第七、第八。马来西亚邮报报道，马来西亚贸易和工业部长叫佐哈里，3月15号在出席活动时说，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对等关税违宪，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贸易协议是无效的，因此已经不存在了。马来西亚是全球第一个宣布和美国的贸易协议作废的国家。马来西亚和美国在去年10月签署贸易协议，马来西亚承诺未来10年投入2400亿美元采购美国商品以及对美国投资，作为回报，美国将马来西亚的关税降到 19%。 不过佐哈里讲话不到一天，马来西亚就开始给这件事情降温。马来西亚这个贸易和工业部长，贸易和工业部3月16号说，佐哈里的部长表述有误。他是说这个佐哈里3月16号说的是，马来西亚还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贸易协议被取消的通知。那么降温不知道到底是真的不想要呢，还是到底怎么样，还是试探一下，不好说啊。这是第八、第九。中央社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3月16号发表文章分析中国环球电视台，叫 CGTN 就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部啊，分析中国环球电视台 CGTN 的运作模式。那么他说 CGTN 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核心平台，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提供65种语言的内容，它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部对外宣传啊。那么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 CGTN 是由中宣部直接掌控，每天都有哪些要说哪些不能说的指令，问题在于这种模式的效果正在下降。一方面，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控制啊，英国监管机构已经吊销了 CGTN 播出许可，澳大利亚的 SBS 的新闻摘要剔除了 CGTN 的英语新闻。另一方面 ，CGTN 内部也因为经费紧张、人员不稳，节目质量下降。 传统外宣机器影响力减弱，收视率很低。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运作另一套更隐秘的系统。就是报报道说，台湾民主实验室分析发现，中国企业中科天机开发出了一套人工智能驱动的静脉舆论操作系统。这套系统的运作分四步：搜集信息、找出关键人物、人工智能生产内容、仿真账号、自动推送。那这套系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宣传，而是一整套完整的数据分析、内容生产、精准投放的一个流水线。以台湾为例，中科天机拟定了针对台湾的全面监控计划，它建立了一整套数据系统。这套系统不仅整理政治人物的资料，包括赖清德、蔡英文、柯文哲，还把政党、企业、宗教团体全部结构化，它变成一张台湾全社会的全景地图。那么这套系统它的光是对台湾的资料库有620万条新闻和社交媒体的内容，锁定了5000个关键账号，还掌握了2300万笔台湾户籍的资料。根据他掌握的资料，中科天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会说华语、会说台语的虚拟人物，在网上冒出台湾人去说话。这就是新的模式，用人工智能的模式。这是第九、第十。 BBC 报道，中国有一个叫 SHIT 的期刊的网站，二月上线之后，很快就在抖音、红书上、小红书上爆红。那些一些标题看起来很胡来的文章，比如说从玄学命理到量子纠缠，论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他用了学术论文的写法，引发了大量的共鸣。那么这是最近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一群年轻人自己搭建一个学术自娱平台，就是用学术来包装，但是是一个娱乐平台，发表学术垃圾。这个 SHIT 火爆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很多年轻人发现现实中的学术门槛太高，发表论文要看导师、要看期刊、要讲方向、还有讲关系。于是呢 ,SHIT 干了一件事情，把学术门槛全部拿掉，不用学历、不用审稿，只要看，只要有人看、有人点赞就算发表。那么 SHIT 之后有个叫 Academic Waste, 还有 Rubbish, Joke, 这类的平台就开始出现。跟它有点像刊登这种支持各种，就是我们像现在讲荒诞不经的观点，但是呢它又属于叫学术自娱平台。学术自娱平台实际上是对现实学术体系的不满。中国的高校把论文数量当成硬指标，发表这个论文成为了硬通货，但是评价权又集中在导师跟期刊手里，所以呢选题有限，表达受控，同时又要灌水又要造假，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自然杂志去2024年就说，2021年以来全球撤稿的论文当中有17000篇涉及中国学者，主要的原因是学术造假、灌水。那么另外一边是门槛越来越高，评价越来越单一，所以年轻人就开始用这个 SHIT, 简称就是 SHIT, SHIT 这种看起来很荒诞的方式要夺回表达空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十、第十一。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4项针对移民中介的新措施将会在4月1号生效，加强对移民中介的监管。这4项措施，第一，注册移民中介每年要完成2项强制的训练，一是职业伦理，另外一个是行为准则义务。第二个是更新了移民中介教育机构的名单，只有列入名单的教育机构才可以提供注册移民中介的课程。第三个是移民中介必须具备英语能力。 新的措施把英语考试机构增加到六家。第四，已经注册的移民中介每年必须完成继续教育。澳大利亚政府3月17号表示，2021年到2022年财政年度，澳大利亚有60名移民中介因为违规被处罚。澳大利亚政府也举了两个案例，说明加强移民中介监管的必要性。一名移民中介提供虚假信息，用模板化的陈述替申请人拼凑资料，被禁止执业5年。另外一名中介把本该由雇主承担的签证担保费转嫁给了申请人，被禁止执业2年。那么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也在加强对移民中介的监管。加拿大今年1月15号宣布起诉华人苏军，指控他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提供移民服务，违反了移民服务法。苏军就是为那个苏婷标婷婷一家提供了不适合的移民申请路径，结果标婷婷支付了40,000加元中介费，没有拿到身份。那么中国人移民大部分会请移民中介，所以选择移民中介的时候，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就是去政府官网查询你找的这个中介有没有资格。政府都有网站把这些人的名字全部都登记下来的，查是不是这个人有照片有名字啊，一定要做这个动作，确保他是合资格的。这是第11、第12。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土交通兵交通省3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1月1号，日本全国平均地价同比上涨 2.8%， 连续5年上涨。上涨幅度是1991年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以来最大的一个次上涨。那日本地价上涨的原因是经济复苏带动。地价上涨，那就是日本已经完全走出了通缩啊。那日本住宅用地的均价同比涨了 2.1%， 其中日本三大都市圈和主要的四个城市涨 3.5%。 三大都市圈讲的是东京、大阪、名古屋啊。那主要的四个城市是札幌、仙台、广岛、福冈。那日本商用地的均价同比上涨 4.3%， 原因是外国游客增多，以景点为中心的商铺和酒店它的用地交易非常火爆，其中三大都市圈上涨 7.8%， 主要四个城市上涨 6.4%。 数据说明日本的地价上涨已经从疫情后的反弹变成了结构性的升温，而且地价上涨从东京扩散到了全国，所以日本经济应该整体上来说它开始在升温啊。这是第十二啊。第十三，新华社报道，中纪委3月17号通报，甘肃省副省长雷思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雷思维是典型的本土官员，他在甘肃干了将近40年，雷思维长期在白银有色集团，从工程师干到总经理，是个标准的技术官僚啊。那么从2018年是从企业去政府，先是环保自然资源，然后就是副省长，2021年任嘉峪关的市委书记，2023年升副省长，2025年省委常委。也就是说雷思维刚刚完成关键性的跃升，就是仕途上升期突然被拿下，那应该是出了问题啊。那么中纪委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西北还是不平静啊。这西北啊，这个甘肃啊陕西啊等等。14，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教育工会3月16号拒绝了州政府提出的4年加薪 7% 的方案，计划在3月24号举行罢工。那么届时维多利亚州的公立学校将会关闭，这是维多利亚州公立教师13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罢工。维多利亚州教育工会要求加薪 35%， 远远高于政府提出的 17%， 一倍啊。工会还说，维多利亚州政府没有按照全国标准拨款给公立学校，从2025-24年到2031年累计差额达到24亿澳元，这就直接导致维多利亚州的教师短缺，教师工作压力大，教师平均每个星期无偿加班12个小时。维多利亚州的教育部长说，政府仍然愿意继续谈判，外界预期双方会在3月24号罢工前达成新的方案。那么这场罢工本身体现了澳大利亚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工会组织罢工，公开对抗政府，政府必须谈判，不能够打压罢工。3月15号是国际反伊斯兰恐惧症日。2019年3月15号，一名枪手袭击了新西兰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导致51人死亡。为了促进各国加强对穆斯林的保护，打击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联合国2022年设立了反伊斯兰恐惧症这个纪念日。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3月15号发表视频讲话，他说，伊斯兰恐惧症已经是全球性的歧视问题，穆斯林遭到制度性的歧视、社会排斥和标签化。伊朗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反穆斯林的情绪高涨。美国的伊斯兰关系委员会3月14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美国去年有8600起歧视穆斯林的投诉，创199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报告批评美国政府打压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收紧移民政策，导致歧视穆斯林的情况越来越多。伊斯兰恐惧症确实是全球性的问题。欧洲国家一些人把犯罪问题和穆斯林移民联系在一起，但是研究结果显示，犯罪主要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而不是宗教。所以伊斯兰恐惧症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平时吹牛，战时穿帮，中国武器装备设计师纷纷落马。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3月17号删除了院士杨伟的个人简介，这意味着杨伟被中科院除名。杨伟是谁呢？杨伟不是生病了，杨伟是一个名字，他是解放军战机歼20的总设计师。那么有传说是中国雷达以歼20作为基准来测试他的隐身能力，结果中国的雷达都能够追踪到歼20战机，所以所谓的隐身战机穿帮了啊。杨伟同学呢，站起来不容易啊。63年出生在北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研究员，就成飞的研究员啊。他是专门做这个飞机设计、飞控啊。他是西北工大，1985年毕业于西北工大飞机系飞控专业、飞行力学专业。毕业以后就去了成飞，在成飞的这个飞控设计研究室工作。93年10月任航空工业成都所九室的主任，这就是做飞机设计。98年杨伟主持了歼10的设计优化的一线研制工作。到2001年他并任命为这个总设计师兼常务副所长，就是成飞的设计所的所长。他同时担任歼10战机的这个总设计师。03年12月歼10战机首飞成功，然后是2011年歼20战机首飞成功。2017年他当选，杨伟就当选了这个中科院的院士。2022年他当选中共二十大代表。杨伟长期从事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发工作， 那所以他基本上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就是权威，但权威出事儿了啊，权威出事儿了。无独有偶，中国工程院官网最近也除名了三个人，三个院士，一个是吴曼清，一个是赵宪庚，一个是杨毅莹啊，三名院士。那么吴曼清跟魏毅莹这两位院士都曾经担任工程院的副院长。那么去年的7月9号吴曼清被免去工程院副院长的职务。这三个人都来自军工系统。吴曼清是谁呢？是空警500的预警雷达的设计师。那吴曼清是65年8月出生，毕业于国防科大。01年他担任电科第38所的所长，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他研制成功了空警500的预警雷达，推动了这个合成孔径雷达技术的应用。这是一个吴曼清，一个是另外一个是赵宪庚。赵宪庚是核物理学家，他在中国是研制核武器。赵宪庚是53年11月份出生，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物理系，2011年当选工程院的院士，16年到18年担任工程院的副院长。那么魏毅演是导弹制导控制，他是制导控制领域的技术负责人。导弹核心是什么？导弹核心是制导控制。制导控制是就是我们叫导引头。导引头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东西，就是导引。那么魏毅演是1962年9月出生，航天科工集团的副总经理。84年哈尔滨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2010年哈工大博士，叫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201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那么最近三年至少有9名两院院士被除名。那么来自军工系统，一个是核工业集团总工程师罗琦，火箭军研究院的总工程师肖龙旭，航空发动机集团的董事长曹建国。那么这一波大家知道，这一波院士除名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最近两场军事行动，一个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军抓走，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两场军事行动当中，委内瑞拉也好，伊朗也好，都在当地配备了中国最先进的这个防控，这个导弹防控系统啊，包括什么？包括防空系统，包括雷达，包括导弹。结果战争一打响，武器就穿帮啊。那么中国的武器装备使劲吹牛都没事，因为你没办法，这个中国武器装备喜欢吹牛，它跟其他不一样。中国从来不在家电啊生产设备上吹牛，为啥？一吹就露馅儿，一下就验证，一验证就露馅儿。武器装备吹牛没事儿，为啥？因为无法验证，你摸都摸不到，你只能看着数据在那讲话，那数据还不他自己写。结果这两次实战，中国的防空导弹，中国的预警雷达全军覆没，变成了一堆废铁。所以平时吹牛，战时穿帮，就讲的就这个。当然这次最神奇的是歼20战机穿帮，真的很神奇。它是怎么混到今天的？大家要知道，歼20号称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隐形战机啊，它是2017年3月这个服役，正式服役，2017年3月正式服役。赶紧想一下，2017年3月，现在是10年了啊。他这个中国的介绍说，标志着中国空军步入五代机时代，而且歼20战机配备了 配备给了多支作战部队，具备高超的飞行性能和隐身能力，并且从2022年开始执行常态化的战斗值班，那就是非常成熟了，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空军的综合作战能力和地空联合作战能力。那你想一下，从2017年到现在的2026年，十年了，服役十年都没有发现这个隐形功能是没失效了，这他妈是怎么弄的啊？这好厉害啊！你说装备部门造假动力很强，但是空军你不能配合吧，你用这个打仗的呀，会死人的。否则呢，空军要是不配合，空军只要一飞就知道，两秒钟就穿帮。除非空军和飞机场，就是这个成飞合伙，否则这件事怎么混十年，歼20怎么会混十年。江陵是成飞的，成飞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简称成飞啊。成飞它是2021年底大规模量产，2024年这个机体总数达到300架，据说现在不清楚，据说装备部队达到了350架。歼20非常贵，歼20的价格一架歼20是1.1亿美元，350架就385亿美元，385亿美元相当于2700亿人民币。那你要是如果是空军在配合成飞这个弄虚作假，那整个空军不肥得喘不过气儿啊！所以我们现在才终于知道为什么歼20这么神秘，又不让看，又不让拍照。啥都只是给你个模型让你去拍照，怕啥？怕穿帮啊！这第一波就是性能造假，设计性能造假啊！我之前一直在讲中国没那么牛啊，就这个可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贪腐。贪腐我还是那句话，解放军的贪腐全部都和军工企业相关，为啥？你必须两个人相这个打配合，否则你上哪掏钱去？你必须有套现的地方。军工企业给解放军将领套现，解放军将领通过武器装备来贪污，所以只要有这个将领出事，对应的一定有军工企业也会出事。之前我们讲火箭军贪腐，从上到下一路到底，整个的指挥系统一路到底，为什么？就是造假。造什么假？贪掉维护费。贪掉维护费的方式是什么？不装助推剂，直接往里面灌水，导弹里面全是，这个火箭里面全是水，没有助推剂你就是不用维护啊，不用维护费，不用维护费就不用花钱。不用花钱再从军工企业那把钱套回来，就这么贪污。你还有导弹，你还有雷达，这都是数据造假。数据造假那肯定双方都打配合，这些都是中国军迷最着迷的大杀器啊，现在变成了大傻器了。这个大 V 五月闪人昨天说，他说前段时间我说中国军队除了大兴清洗之外，目前最大的任务是盘库。盘库什么？盘点库存叫盘库。什么叫盘库？就搞清楚自己的武器库里面哪些东西能用，哪些东西不能用，哪些东西能用到什么程度啊。他说这个时间至少得2-3年时间啊。那这他说这话好多人不相信。他这几天什么导弹雷达研究开发的院士被官网下架，证明了这个信息的准确。然后五月闪人说，中国军队就三个字，烂透了，从上到下烂透了。至于这次清洗和盘库能不能短期内重塑战斗力，加强武器开发，这个问题我就一句话，可以说 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环境里，想要找到恐惧下的忠诚很容易，但你要找到战斗力和创造力，这你就想多了。这个大 V Leva 也说，他说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这是个制度问题，它是一代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的问题。他说和建国初期回来支持祖国建设的民国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是进步了还是有责任感了还是退化了？你去看看造舰的、造飞机的、造核武器的、造雷达的、造疫苗的，全是糊弄。糊弄他是讲客气了，其实全是造假。他说现在知道为什么迟迟不敢动台湾了。当今讲的是那个两百斤，真的是心里没底，哪天自己被斩首了都不知道。那么国产第一艘航母的研制总指挥2023年12月26号上午这个判刑，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公开宣判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的董事长叫胡文明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最后结果判了13年有期徒刑，罚金500万。Leva 说，以前呢两弹一星的时期呢，有苏联帮忙，还有从欧美回来的那群有真才实学不求回报心机国家的民国知识分子现在是导弹打不中，雷达找不着更可怕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堕落，就像有个红二代说的，党完了，国家完了，老百姓完了。他说这群人跟官媒宣传的不一样，是一群道德败坏学术不端的骗子，是一群贪污腐败的蛀虫当然这是制度的错，这也是一群一代人的错造舰的、造船的、造飞机的、造雷达全这样。这个怎么说呢，它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这个 Leva 说的对。在现今中国的体制内，特别是科研单位，你不弄虚作假你根本混不下去。为什么？因为科研，搞科研你要需要大量的时间，你没日没夜搞科研，一定是没日没夜搞科研。如果你要搞科研，你怎么陪领导？怎么拿项目？怎么搞关系你怎么进步？你不进步，什么叫进步？进步就是升官，你跑到某个岗位上去，你才能够拿到某个项目，你怎么会有机会？那就是矛盾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没有成果，你怎么向领导邀功？你怎么给领导长脸？你一方面你要陪领导，你要去搞关系，你要跑项目，另外一方面你要出成果，你要给领导长脸，这两头你往中间一挤，你肯定就是死的。那怎么办？一定是弄虚作假，一定是弄虚作假。因为你真的去搞科研，你就没有时间拿到项目，你没有机会出头。如果你真的想出头，你就没有时间搞科研，你神仙嘛，不可能。这里面这是一个，就是弄虚作假。在中国现有的科研体制当中，弄虚作假是必然的，你根本不弄虚作假你混不下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的军工系统是个封闭的系统，它和中国国内的科研生态脱节，它更别说全世界的科研生态脱节。你怎么做科研？你说这些军工的研究所，那么多研究公司，每个军工企业至少有5个研究所，每个研究所都一堆的人，然后呢在这些研究所里面权力斗争、办公室政治，至少消耗了你60%-70%的时间精力，再剩下20%的时间应酬下领导，剩下10%-20%的时间搞科研，10%-20%时间已经是很良心了，你能搞出什么科研成果来？然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你怎么搞出科研成果来？你说程飞也好，沈飞也好，这些他们能够研发出有创新水平的战机，疯了吧？ 疯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全部都是弄去，要么就是别人买来的，要不就是弄去作假抄的啊。还有一个，你真的创新了，领导不一定买账。为什么领导不一定买账？你拿这个出来，他还得向他领导交代，他的领导信不信他？他领导也不信他呀。你抄的，哎，美国的 F22 用这个，我这搞个歼20，哎，这可以，差不多，抄他一下，行。所以，抄没风险，发明有风险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伊朗啊，每天我们都要讲讲伊朗。那这伊朗的空袭没有瓦解，伊朗政权川普赢不了也输不起啊。美以对伊朗发起代号史诗狂怒的军事行动进入了第18天啊。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以色列空军3月16号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实施空袭。伊朗安全部门负责人拉里贾尼和伊朗巴斯基民兵组织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空袭中身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他已经把拉里贾尼死讯告诉了川普总统。拉里贾尼是伊朗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长期担任伊朗的议长，他身兼核谈判、地区关系、内部事务的多项战略顾问的职务啊，他主要是给向这个最高领袖负责啊，而且他是伊斯兰革命体系当中核心圈的关键人物啊，所以拉里贾尼身亡意味着在伊朗的最高决策层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啊，说明就算不可触碰的核心圈现在也暴露在美军的攻击之下啊。CNN 报道说，川普团队原来的计划是斩首哈梅内伊，然后从现在的伊朗的高层当中选一个亲美派接任，当时想法是这个，结果一轮轰炸之后所有的人选全炸死了本来是从这个人选里面选一个亲美的来接任，结果全炸死了，那个怎么收场？不知道怎么收场。所以几天之后，川普自己就说，他说我们原本心里想的那些人大多数都死了，现在呢有另外一批人，他们可能也死了。所以到现在美国也没有联系上伊朗亲美的领导人，所以美军非常强，他执行任务执行得很完美，但是控制美军的这届领导实在是有点拉垮，没有 plan B。那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情报部门给川普最新的报告指出，美以联军对伊朗实施了两个多星期的轰炸，摧毁了15000多个目标，美军摧毁了其中7000多个目标，以军摧毁了8000多个目标。那么哈梅内伊这个被炸身亡，伊朗的海军大部分军舰被击沉，但是伊朗的伊斯兰政权继续存在啊，甚至比以往更激进，更加根深蒂固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没有瓦解，而且他在巩固自身的势力，伊朗的强硬派势力更强大，主张谈判的官员被边缘化，伊朗的无人机继续袭击7个位于不同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那么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依然被伊朗封锁，海湾国家怒不可遏。布伦特原油价格最近是102到103美元之间波动， WTI 原油价格是95到97美元之间波动，那么油价已经稳定的站在了100美元的关口，它就进入了中东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地缘政治定价阶段。那么短期之内，油价就是石油价格走势不取决于供需，取决于伊朗战争的走势。国防部公布了详细的伤亡统计啊，美军受伤的地点，伤亡的地点在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 沙特跟阿联酋七个国家，伤亡都发生在这七个国家。那么大多数伤员是在开战初期被单向攻击的无人机炸伤，那么有13人阵亡，另外还有6人在伊拉克的 KC-135 坠机事件中丧生，有180多名伤员他们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另外还有10人重伤。金融时报报道说，美以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伊朗每天出口量维持在150万桶到160万桶之间，出口原油啊。那么每天伊朗获得的石油收入出口收入1.4亿美元。那么川普说哈尔克岛已经被轰炸了好几遍，但是伊朗的油轮继续在哈尔克岛装载原油出口，伊朗的绝大部分有石油都是从这里出口并且卖给中国。事实上中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仍然生效，但是美国是对伊朗的石油出口是睁只眼闭只眼，目的是为了避免全球石油供应链的短缺进一步恶化。所以我就经常讲，川普也好习近平也好，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他们最终会把自己绊倒的。所以战争，伊朗战争正在朝着川普总统完全没有预料的方向发展，它变成了一场输不起又赢不了的持久战。另外呢，伊朗发布了06年以来针对黎巴嫩南部范围最广的一个撤离令，那么警告它会对真主党的目标实施打击，那么地区局势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当前市场焦点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那么尽管美国方面说正在推动组建护航力量，到目前为止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已经明确说不会派这个军舰参加军事行动，德国也说他只支持外交手段，不会加入军事护航。那么美国福特号航母现在已经撤到了红海的北部，预计下一个星期会回克里特岛，一方面是为了补给，另外一个就是要调查3月12号船上发生的一起火灾事故。川普为了这场火灾事故的报道大发雷霆，大骂纽约时报。那么林肯号航母呢撤到了撒丁湾，现在呢两艘美国航母的位置都距离伊朗本土1500公里以外。那在航运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高风险区域，但是越来越多的商船正在和伊朗协议通行。那么有一艘悬挂巴基斯坦国旗的油轮开启定位信号通过海峡，这是很少见的一个案例，因为之前有两艘挂印度国旗的液化石油气船是关闭信号的情况下穿越，那这两艘船已经接近印度的港口。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说，有一艘油轮在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海岸停泊的时候遭遇一枚不明抛射物的袭击，油轮受伤轻微，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财经网报道说，中国招商轮船下面有一个超大型的邮轮叫凯景号，3月16号穿越红海曼德海峡，那么它装了220万桶原油，预计4月初会抵达福建的湄洲湾港，湄洲湾港应该在泉州。那么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第一艘超大型油轮把中东原油运回中国，这是凯景号。凯景号原计划是3月3号去阿联酋的富察伊哈港装原油，但是富察伊哈港当时因为受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他就没去，他就绕道去了红海的盐布港，盐布港就是沙特，沙特的盐布港。那么沙特盐布港就是红海的东岸，在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红海沿岸。 那盐埠港比那个富察伊哈港还要大，它是翻过一座山，用那个石油管道输送过来的。那曼德湾是连接亚丁湾和红海，这个曼德湾，曼德海峡，它是红海南端，也门、吉布提、也门之间。那么招商轮船旗下还有一个是新先锋号超大型邮轮，也在盐埠港刚刚完成装运，应该也要回了。这是第二艘。中远海运集团有两艘，一个是新联洋号，一个是新联洋号，一个是远星湖号，两艘也是超大型邮轮。超大型邮轮意味着啥？就是两三百万桶原油装，一装就装两艘，同时在这个盐埠港装油。那现在有更多的中国的超大型邮轮正在往盐埠港去，正在去盐埠港的路上，准备在盐埠港装石油。中远海运、招商轮船这两家中国央企就有十艘超大型邮轮正在去盐埠港。如果这些超大型盐埠港全部完成装运，大概可以运多少呢？400多万吨，可以运400多万吨原油回中国。那基本上可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对原油供应的影响。彭博社报道说，香港有一艘这个散货船叫嘉祥大号，3月16号从阿曼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预计3月18号就应该是现在抵达伊拉克的乌姆盖斯尔港。看它的赤水线就知道这是一艘空船，它是应该去装载东西的，那要么是装化肥，它是散货船可能就装化肥。你在中东出口的无非是化肥、天然气、石油，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铝，电解铝很重要啊。电解铝，中东也生产电解铝啊。那么为什么伊朗战事对中国石油供应影响不大？去年我们就看去年的数据你就知道，去年俄罗斯供应中国的石油占 17.4%， 1亿吨完全不受影响。沙特8000万吨，14%。那现在是你可以看沙特全部是走盐埠港出口，通过红海走，除非曼德海峡被胡塞武装袭击，如果胡塞武装在红海在曼德海峡不搞事，那沙特出口就不受影响。沙特出口它受影响的是它那个管道一天就是500-600万桶，一天是500-600万桶的规模，它只是量的问题啊。那沙特不受影响，因为它走这个走红海的盐埠港。伊拉克 11% 6500万吨，去年 10.2% 受影响，伊拉克就要走霍尔木兹海峡，那就肯定不行啊。那从目前来看就是伊拉克受影响。那么战争爆发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战争爆发的时候俄罗斯讲他有 1.5 亿桶的原油在海上飘着，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伊朗有1亿桶原油也在海上飘着。俄罗斯呢基本上谁都卖，因为俄罗斯 解除禁令，但是伊朗的石油基本上全卖给中国，卖给中国的那些茶壶炼油厂，至少可以满足他3个月的需求。那伊朗自己每天出口150万桶到160万桶，150万桶，那全是卖给中国的，所以中国原油需求量非常的大。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巴拉来巴拉去好像差不多也够啊。那国际能源署说如果有必要将会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稳定市场，那基本上这个话就没什么意义啊。之前是4亿量不大，就全年 全球一两天的消耗量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铝，铝的影响很大。中东有一个最大的铝厂叫巴林铝业，巴林铝厂是全球最大的单体铝冶炼厂，就是单厂。中国铝业是全世界最大，但是它不是一家厂，它好多厂。巴林铝业不是，巴林铝业它是就一家厂，叫单体冶炼厂，年生产量是160万吨电解铝，占全球产，一家厂占全球产的2%，所以很大的厂，所以它是全球这个铝贸易的非常核心的供货商啊。那巴林铝业宣布停止发货啊，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货物在海峡运不出去啊，船进不来，货出不去。他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伦敦金属交易所铝的单价一天涨了 5.1%， 大家你要知道这期货市场、一天涨 5.1%， 非常可怕。一吨是涨到了3418美元啊。那么中东六国总共有705万吨的电解铝的产能，占全球产能的 9%。 那么中东铝业有一个特别的结构，就是双依赖，一个是原料，原料就是它的电解铝的原材料就是氧化铝，它的氧化铝来自澳大利亚和印度，所以货船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这个六大铝厂，结果进不去，原材料供应中断。巴林铝业氧化铝库存只够维持30天的生产，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能源线，中东铝业的核心，中东铝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天然气发电便宜。那天然气发电同样也要走，虽然也在中东，但是同样也要走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不行，卡塔尔的铝厂就不行，因为天然气中断，减产64万吨。所以目前中东705万吨的产能，只有阿曼铝厂40万吨，沙特铝厂100万吨，没有停产的风险，沙特走红海啊，其他的565万吨的电解铝产能基本上面临停产的风险。中国的电解铝产能是多少？中东有700万吨，中国是4485万吨，大数就4500万吨。之前产能过剩，现在中东倒下了，就剩中东倒，你看中东倒下了，中东再倒，大部分再倒。莫桑比克减产 32%， 印尼新发铝业延期6个月，也就是它原材料还是倒下。那么中国这4000多万吨稳稳的运作的。所以川普发动的这场战争，谁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中国损失最小，跟损失大的人比他是受益者。第二，中国原来所有的原材料供应都没受影响，然后他这些原材料供应全部变成了筹码，从电解铝就开始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哎，今天又讲过了啊，讲冒了来吧。情况这几天上海很多路段，特别是一些小的路口抓闯红灯，一个50，罚得不亦乐乎。浙江路靠近南苏州路的那一段一直在搞电动车测速，抓的就是超速电动车，共匪搞钱进行式啊。情况，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迪利波里号，这就是从冲绳出来的呀，正停靠在新加坡。怎么停靠在新加坡呢？不是往那边去吗？补给预计派遣到波斯湾。这就是从冲绳出来的海军陆战队特遣部队的，上面就是海军陆战队。 那2500人就是他们的啊。迪利波里上面有海军陆战队、鱼鹰直升机，对的，没错，最快可以本周五抵达波斯湾。本周五，今天几号？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二啊。OK， 真要打吗？不会吧？川普真想打，那啊，这不是一件，这对美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赢，但是万一没赢呢？川普这个草台班子，广东话叫一扑一落啊，一扑一落。尽管国内建材厂，我们这几十家春节后还没有开工，库房满了，卖不掉啊，建材卖不掉啊。中国这两年让流量明星拍很多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剧，那种失业下岗创业的爱情和家庭情节，应该是中国经济不景气让流量明星安抚安慰引导中国的青年人，一切都会好的，中国能够由贫变富的一次，这次通胀低谷也是暂时的，看中国年轻人吃不吃一套。电视剧谁还看电视剧？现在还有人看电视剧吗？刚刚查了一下，温哥华最近的 Burlingham Costco 87号汽油 4.5 加仑 4.5 美元一加仑 4.5 美元加仑，我每次驾车进温哥华之前都在那里加油，那 4.5 还是便宜的啊，还是便宜的啊。提问：古巴目前算是发生了某种政治变革吧？没有没有，共产党的权力没有变呢。政治变革是什么？政治变革无非是两样，一个是上面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从上面的权力下放到下面叫政治变革，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共产党把权力分出去分权，这两件事情才叫变革，没有这两件事情发生就不算变革啊，只能算改革。观点：发生伊朗战事后，为了洗先进中雷达和防空武器，从洗说雷达是上个世纪交给伊朗，到伊朗没有引进中防空武器，再到引进的数量只有很少，无法有效防御。我想说，乌克兰第一次接收到海马斯的时候，只有少量，可战果如何？就不说卖给伊朗的雷达和防空武器是委内瑞拉的加化版先进版，尤其是防空武器，你为什么要听他说？他凭什么知道？我比他知道的多，为啥？我不了解防空武器，我了解共产党啊，呵呵，都是胡说八道，听他的，为什么跟他去辩论这些？你就说那是假的，不行，全是废铁就够了，就让他自己喊就够了，你为什么跟他去辩论？辩论这些干啥？浪费时间。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跟大外宣辩论。大外宣见着就一件事情，拉黑，没有别的，不浪费唇舌。还听他辩解，还讲给我们听，根本以后不要讲给我们听，我们不需要听这些。我很清楚他们那些东西是什么东西，没有用的，都是骗人的。采购的防弹衣没有防弹插板，之前入伍的朋友说买来当背心穿吗？嗯，这不是跟俄罗斯一样吗？俄罗斯也不是这样吗？一样的，解放军从战斗力来说还不如俄罗斯。俄罗斯你看跟乌克兰一打，全是跑马地喽，你看看解放军能比他好？不可能。观点：在中国的军队靠关系上位，哪有什么真科研？真科研人想认真搞科研也难，被排挤、被嫉妒，无法安静心科研，经费支撑都是靠走关系。是，就是这样。你怎么会去搞科研？你在军工企业搞科研，你疯了。我的同学都是所长。对呀、啊。没有人搞科研，我很清楚啊，没有人搞科研，谁让我搞科研？情绪，你看中国最有权势的习近平学历是什么货色？他就是个水货， 管中窥豹，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科研学术是什么水平。那不能用习近平，没有，中国有大量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科研人员，这个没有疑问，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不怀疑。怀疑的是什么？你现在的问题是你要认真搞科研，你混都混不下去。我讲的是这件事情啊。情况，我是 IPO 律师，自从滴滴被迫从美股退市之后，外资创投就基本停止了新增投中国投资，由于退出困难，主要是退出路径断掉了啊，政策风险高，国内外资民资大多退场了，只剩下国资背景的投资机构还在活跃，结果就是 A 股上市的公司锐减，港股上市的公司质量降低，美股上市停滞，资本市场的信心建立需要几十年，而崩坏只要一个愚蠢的操作。滴滴退市是一个里程碑，但核心是什么？核心并不是滴滴退市，核心是美国的法律，通过的那个法律就是审计，其实审计就是美国的，我忘记叫什么，外国企业法还是什么，大概是这个名字，就是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公司2年之内你必须审计。这件事情其实就把中国企业，因为这个法律和中国的会计法是矛盾的，中国的会计法是不让你看，你是外国审计机构，我就不让你看。这件事情实际上结构性的把这个美国的投资机构把投从中国赶出去了，理解吗？啊，因为他没办法审计，你没办法审计，你怎么符合法律的要求？滴滴退市是个里程碑的事件，但是实际上结构性的问题是这个法律。观点，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说2025年回头看，为什么近几年80后90后去世的越来越多？是的，特别是80后，80后很多。有一个回答是，因为还值得去世，至少这个过劳死亡率带来的是整体财富积累。什么意思？到2010开始就会死得毫无意义，而且随机啊，这么悲哀。好吧，但是这个现象是存在的，特别是80后去世的非常多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